我最喜欢这个第四节啊，第四节说：“我爱我救主，心中乐欢腾。我这蒙恩人不能不说明，让我再说明，用尽声音，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不但要用嘴唇来说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也要来说明，我们是一个蒙了大恩的罪人。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信息，是饶恕，饶恕七十个七次，饶恕七十个七次。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原来欠神，亏欠神，不光是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亏欠神的太多。我们好像那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一样。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了大恩的罪人，我们要怎么样来活出来？我们不光是嘴巴要来说我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我更要在生活上，我更要在行为上来见证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21节到35节，这个有一点长，我们来请弟兄们念一节，姊妹们念一节，我们弟兄们先开始念。那时彼得近前来，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这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俩。好，我们来聆听神的话，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是一个蒙了大恩的罪人，就好像那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两的银子，是吧？这个主人赦免了他所有的罪债，所有的债，但是他转过来身来，却揪住他的同伴，欠了他十两的同伴，要他来偿还。主耶稣啊，我们就是那样子的恶仆人。主啊，你说如果我们不怜悯，主啊，你也不怜悯我们。主，我们说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来求你，不是在律法里面有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乃是你在爱里面，主啊，借着这个故事再来向我们说，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爱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也活出你自己的形象来。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加力量给我们，主，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您的面前，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所有的拦阻都除去，好叫我们面对面的见到你的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赐百物赐万物给他自己百姓的一个神，所以有一句话说他给啊 He give and he forgive。 那我们呢，哎，我们是一天到晚向神要，我们要了这个我们又要那个，所以有句话说 We get and we forget。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神是这样的恩待了我们，我们得了这个恩典，左边得了恩典，转过身来我们就忘记了这个恩典。所以这首诗歌一再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我们蒙了神的大恩。在夏令会中，史弟兄主借着那个讲台，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在这地上你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来。事实上在创世纪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形象放在我们，他说我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你们。但是始祖们堕落了，我们跟神远离神，我们不像神，所以整卷书整卷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来救我们，神来做那个恢复的工作，直到我们有一天来像他。今天我们来看看，从这个饶恕的教训的里面，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怎么样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回转，可以照着他的形象活出他的样式来。我们知道要饶恕人不容易，特别是要饶恕70个妻室，所以我们每次谈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饶恕的功课实在是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需要在一个团体的里面，不论你在家庭里面、学校的里面、职场的上面，甚至于在教会中，我们是活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在团体的里面，我们难免会有摩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一共有22到35节啊，一共有10几节。他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们，第35节说，如果你们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的弟兄，我们的天父也必定不饶恕你们，他也要这样子的来待我们。所以我们神的心是要我们彻底的饶恕啊，彻底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段圣经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彼得问了主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吗？在彼得的那个思想的里面，饶恕他3次可能就已经很够了。他说那我饶恕他7次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问这句话是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夸奖，他说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是不是就可以了？结果耶稣回答说，他说什么？他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啊。彼得听到这个答案，他心里面在想，这个我做不到70个7次啊，我数到七可能还可以，数到20个7、30个7，数到70个7我根本就忘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我做不来的。这彼得为什么突然间问起这个饶恕的问题呢？原来主耶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根本没有再讲一些关于这些真理的事情，乃是主耶稣是他的那个重点是在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有许多的教训要教训他的门徒们。可是彼得这个时候打岔出来问的一个，说我要饶恕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7次可以吗？这个问题带出来以后，这个原来是彼得在他的同伴中间，好像有人得罪了他突然间就想起这件事情来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主耶稣整个的心情是面向着十字架。如果彼得能够体会耶稣的心情的时候，他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在门徒中间却一直的就一直在争吵一件事情，是说主耶稣上了十字架，那将来怎么办？我们中间谁为大？他有一天这个主离开了我们，神的国临到我们中间，我们哪一个人为大？谁为大？结果主耶稣的教训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你们就不配进天国。可能彼得是因为这件事情啊，你们争争吵吵谁为大谁为大啊，这些事情我实在看不惯啊，他就说，如果弟兄得罪了我，我要原谅他几次。彼得认为七次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主耶稣的回答是说七十个七次。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给对方一个彻底的饶恕，要彻底的饶恕他，就是说你要尽一切的所能啊，你要无条件的从心里面彻底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一个饶恕。彼得这里所说的饶恕和主耶稣所说的饶恕中间，我们一听就知道中间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彼得说的七次是彼得从他的天然生命里面来看，这是一个极限啊，我相信我们也是从我们天然的人里面，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一次两次七次已经到了我们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饶恕他了。可是主说你们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彼得这个七次啊，其实如果说彼得这个七次，我们还要给他打一个折扣，因为彼得可能他饶恕第一次的时候他可能是真心的饶恕，第二次他就说我为什么要饶恕你，好吧，因为神在我身上有这样子的要求或者有这样子的生命，我可以饶恕你，我再饶恕你一次。我们要来非常的来坦然的承认，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照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可以饶恕对方七十个七次，因为这里面需要神的生命，因为这里面要需要一个神那边来的爱，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个事情。在1981年的时候，天主教一个教宗啊，他是叫做圣若望保罗二世啊，他有一次他在那个罗马的一个彼得广场，广场上面他带领完了弥撒啊，在群众中间就有一个人就拿枪啊来射击他，结果当然他就受伤了，受伤有即刻的就把他送进医院里面，当然这事后这个凶手也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以后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凶手是一个土耳其的一个回教徒啊，一个回教徒，结果两年过了以后啊，这个教宗他就选择去这个监狱里面来探望这个曾经要置他为死命的啊，置他于死的啊，这个回教徒啊。结果很多的媒体啊都很关注啊这个教宗的这些行动嘛啊，所以他们看到哎这个教宗去了监狱里面啊，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就守在外面等着教宗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问他哎你进去干什么？结果教宗说我进去是去看一个弟兄，他说我去和一个我已经饶恕的弟兄谈一些话。哎呀，这些媒体就说是谁啊，结果发现是他去探望的是一个土耳其回教徒，就是曾经要来射杀他置他于死的这个回教徒啊，他心里面已经完全的饶恕了这个回教徒啊，回教徒。所以他们在媒体里面就报道教宗他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爱，教宗怎么可能去来探望饶恕啊这一个来谋杀他啊要暗杀他的这个凶手呢？ 弟兄姊妹，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想到这个啊，觉得说这个教宗，也许他教宗嘛啊，那个生命比较好。可是神在这里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弟兄70个7次。这个要求啊，的确非常难，好像是你要要求一个中国人去在经过了南京大屠杀，看见自己的亲人被日本人杀了以后，然后你叫这个中国人来饶恕这个日本人一样。当你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通常的反应就是哦，你事情没有，你没有经过那个事儿，你当然会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怎么可能让我来饶恕一个杀了我自己的亲人的啊？这些刽子手，我怎么可能饶恕呢？所以说这里啊，不管这里我们不是讲的，主耶稣在这里不是一个要求，因为照着这个要求，照着这个律法，没有人可以做到。神说，我赐给你们一个生命，我把我的爱给了你们，我原谅了你们，我饶恕了你们，你们就可以照着我饶恕你们的这个身量，照着我饶恕你们赐给你们的生命，你们可以来饶恕别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这些都是律法，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般人对于饶恕的一个观念啊，他总觉得哎呀，饶恕嘛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一次两次可以，让我饶恕7次恐怕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就算我们啊，就算保罗啊，不，就算彼得饶恕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还在那边啊唠唠叨叨的说，我饶恕你，我饶恕你不是因为我真愿意饶恕，是神要我这样子饶恕你。口里可能饶恕，心里面可能还是不饶恕啊，还在那里叨叨叨叨的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你们要无条件的饶恕，你们要从心里饶恕，你们要彻底的饶恕，因为饶恕是一个爱的礼物。你当你饶恕的时候，就证明你是蒙了饶恕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最大的饶恕，是不是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做的都不晓得呢？他们怎么不晓得？他们说，这人啊，杀这个人的啊，钉死这个人，他的血啊，他还有这些债务都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他们知道他们是杀了这位救世主。主耶稣在那里说，赦免他们吧，不光是赦免他那个当场的那些犹太人或者罗马那个兵丁，这个他们也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包括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是主耶稣已经来到地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把那复活的生命已经赏赐给了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他当成神来看待他，来敬拜他，我们实在是抵挡了他，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他。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再回到了律法的里面，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个旧约的里面，人家打我啊，人家咬我一口，我就咬人家一口啊，人家踢我一下，我就踢回去，我仍然活在那个旧约的里面。神说你们没有得到饶恕，你们没有得到饶恕。我们的确是把主耶稣重新再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回答彼得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这个意思是无条件的饶恕。彼得听到了以后啊，他说，从爱里面要做是很容易，但是我没有这个生命，我做不来。主耶稣也看出来彼得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主人，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然后这个人呢，他要想要还，他甚至于把妻子儿女通通都卖掉，把他的所有的家产通通卖掉，也还不清这1000万两的银子。这个时候主人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所有的债。他说你这1000万两通通不要还了。哎呀，这个仆人很高兴啊，很高兴，就从主人那里出来。出来的时候刚好又看到有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一个弟兄。哎呀，他看到了以后，他就抓住他说你要还我这10两的银子。结果这个同伴就说了啊，他说我一定还，但是我现在没有钱，我一定还，一定还。结果这个人呢不放过他，他说如果你不还，我就把你下在监里面去。欠债还钱本来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合情合理的事情，如果你不还，我把你下在监里，这也是你应当受的刑罚，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来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比喻，这个仆人做这样事情好像不太对，是不是？为什么不对啊？因为他的主人还了他啊，赦免了他1000万两的银子，然后今天有一个欠他10两的，他就不肯还。其实这个人欠他10两，不要说10两，1两银子没有还，把他下在监里也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那主人没有说你这样做的对，主人说你这样做的不对。为什么做的不对？因为当他领受的恩典这么多的时候，他没有用同样的事情来对待他的同伴，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有一个标准，是天国的标准，不是世界的标准。照着世界的标准，这个人欠你1两银子，你都可以把他下在监里，他如果不还，你就可以下在监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天国的一个道理，这里有一个爱的道理，这里有一个生命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服侍，我们都常常碰到了有一些属肉体的弟兄姐妹啊，常常用肉体的话，或者做一些属肉体的事情来与你抵挡，来与你抵挡。我们第一次我们还可以原谅他，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我们就说这回我不能够再让你这样子啊，我要据理力争，我就按照世界的办法，我来跟他理论，实在是理论不过他，我就请年长的弟兄来跟他为我来评评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每次心里面讲，或者我们在祷告中说，神啊，他这样做实在不好，我今天立定心志，他如果再犯这样事情，我一定要给他讲。可是当你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又发现这里面好像不太对，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主人已经赏还了，已经赦免了我们1000万两的银子。如今我们看着这个同伴，虽然犯了一点点的错误，我们就不能够原谅他，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在圣经中说，如果有人强逼你们走1里路，你们就陪他走2里路。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来也让他打。当我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啊！我说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别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人家啊？这个实在我们做不来。实在我们，但是这是天国的一个要求，天国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饶恕人。 这里说你们要从心里饶恕，所以这个比喻的确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还要思想，神啊，你坐在我身上的这么多，我可以坐在我的同伴上有这么多吗？所以我们常常面对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里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再挣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啊，你是有理的，这是没理的啊，我们不在对错上，我们乃是在生命上，我们要来饶恕他。饶恕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讲理的啊，饶恕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讲理的。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赦免凡抵挡我们或者是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成了一个何等样的人，我们就会说，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救赎了我，若不是你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子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也要用你对我的怜悯，对我的爱，我来对待我自己的弟兄姐妹。中国人来到美国基本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啊，在我们的中间也许就有很多的PhD 啊或者 Doctor 啊，我们中间有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学问那么多或者那么好，当我们在夫妻里面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用我们自己的理性的头脑来处理我们夫妻间中间的感情的。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回想啊，我们在座如果已经有结婚的女生，你可以回想啊，你曾经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在那里争争吵吵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如果你仔细想想看，都是一些芝麻绿豆非常小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里面真是有爱，我不会去讲理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为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我们停留在我们的知识的里面，停留在对错的里面我们吵起架来，虽然都是博士了，我们吵起架来好像跟小孩子一样，是不是？你做了这个事情，我做了这个事情你这样对付我，我怎么样的对你啊？所以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我们因为没有饶恕的生命，我们行不出来有些人就说了，哎呀，结婚久一点的可能本来结婚前大家都是四四方方了，结婚以后呢就磨到最后他也圆了你也圆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结婚越久的人的问题可能还越多因为他们一吵起来的时候，他们把30年40年那些老账全部都搬出来那个吵得更热闹所以夫妻之间相处之道是不讲理由的，所以饶恕是不讲理由的。如果你要讲理由，你的婚姻到最后就是在法院见就在法院见，因为都讲理嘛所以在婚姻的里面我们不是讲理，饶恕的里面我们也不是讲理，我们乃是讲爱。唯有饶恕，唯有赦免，唯有讲爱，才能够维持我们中间的婚姻，才能维持我们中间教会的兴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教会的里面，在肢体的中间，我们非常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彼此的饶恕，不要去讲理由，乃是要去讲生命讲生命。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好像婚姻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这个饶恕是没有底线的没有底线的，饶恕一次两次，神说要70个7次。当主人看见听说了，说这个人对付他的同伴是把他下在监里，那这个同伴欠他只欠他10两银子，这个主人就过来说，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的时候，我就把你所欠的我都免了。可是你是不是也应该照着我怜悯的来怜悯你的同伴呢？主人说，我做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我不光是赦免你自己的，你这些一千万两的银子，我乃是坐在你身上让你得一个教训。我坐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目的，乃是邀你去怜悯你自己的同伴。我记得很久以前，我那个时候在托恩斯聚会，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他在租房子的事情上，他租了第一间的房子，那个房东有可能要卖房子，他就必须要搬出来。但是他新租的房子呢，还没有找到。说在中间呢，大概有大概一段时间，那我们就说，好啊，你就住在我们家，反正我们家多了一间房间啊，你就可以过来租。哎呀，这个弟兄非常的感恩呐、啊，非常的感恩。这个早出晚归的时候，都是不愿意打搅我们，他就非常的来注意他的行动。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高弟兄啊，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感激你？啊，高姊妹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感激你？”我们说。不要啊！你不要来感激我们，我们坐在你身上了。我们说有一天你可以坐在别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是的，神坐在我们身上的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坐在别人的身上，活出他那个赦免的恩典来，活出他赦免的恩典来。我们欠了他是一千万两，今天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大过这一千万两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呢？他说，你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一样。主人并没有说，哎呀，你做的对，照着律法的规矩啊，他欠你十两，他没有还你，你就应该把他下在监里。这个人呢，他也没有跟主人说，是啊，我做的对啊，照着律法说我可以把他下在监里。他不敢讲这句话，为什么不敢讲这句话？因为他的主人赦免了他一千万两，他如今却面对的是一个十两，欠他十两并不是不能还，一千万两是根本不可能还的，但是十两是可以还的，他都放不过他。主人说，你既然不怜悯你的同伴，我也不怜悯你，所以他就把他给抓给那个掌刑的，因为他的表现，他的行为好像一个从来没有蒙到赦免的人一样，好像他仍然欠着他主人一千万两银子一样。所以主人说，既然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对你的同伴，我就用你所知道所该要的，我来对待你。所以说，虽然他好像蒙了恩典，他如今却在掌刑的人手下，他好像一个没有怜悯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蒙了怜悯的呢？我们是不是蒙了饶恕？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是不是活出来你是一个蒙怜悯的人，你是一个蒙赦免的人？是在看你能不能够用怜悯、用恩典、用饶恕来对待你周围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狼披了羊皮啊，我们不容易看出来，是不是啊？因为它披得很好，所以看起来像一只羊。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一个狼披的羊皮呢？它伪装得很好，我们看不出来。可以的，当它吃羊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匹狼，而它不是一匹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 对待我们的弟兄是那样子的凶，那样的狠，那样没有怜悯的时候，神说你是一个恶仆人，你是一匹狼。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怜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神没有照着我们该受的刑罚来对待我们，我们对待我们的同伴，甚至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难道不是要饶恕70个7次吗？在圣经中，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到了那一天，就是耶和华再来的日子，那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主说，我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你们给我走开。所以我们进天国，我们不是靠行为，但是有些人就说啊，我不靠行为，所以我就做，我不做出来啊。其实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外面就彰显出什么。但是绝对不是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做那个，这样的人能够进天国。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因着蒙了恩典，我们从恩典的里面，我们出来的是一个好的行为，是一个被神称赞的行为，就像好树结好果子一样，好的泉水就流出甘甜的泉水来解人的干渴。所以在这里神说，你们要活出来啊！我坐在你们身上的，你们要活出来。如果你们不活出来，你们好像一个不怜悯啊，不曾受过怜悯的人，我就要用不怜悯来对待你。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法利赛人就要抓他的把柄，要来害他。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魔鬼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他们不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那个信心的事，乃是做魔鬼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从信心里面做，不是好像一个饶恕的人，结果我们所得到的对待也是神不怜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对于审判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了解啊？我以前的了解是审判嘛，就是我做错的事情啊，我就要该受刑罚，该受管教啊。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一个谎啊，我就该打一个手板啊。我明天我偷了人，我可能要打两个手板，说这个我称为审判。结果后来我最近发现，审判的意思，不是神特别的啊规定的一些东西来对付我们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审判的意思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行为，你就得到什么样的对待。你是恶的，你当然就要得到恶的对待。你今天如果是行善的，你要得到善的对待。这个审判就又称为奖赏。就是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对付我们，来对待我们啊，这个就叫审判。所以你不怜悯的人，你要受到不怜悯的对待。主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他说你们所得的赦免是大的，所以你们要从你们心里面真正的活出那个得着赦免的生命来。你要饶恕对方，并不是说你饶恕对方他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反而是你越饶恕他，反而是让你自己从那个不原谅不饶恕的那个监狱的里面被释放出来。你饶恕他，你不是便宜了他，你饶恕他乃是因为神饶恕了你，所以你可以饶恕他。这是 耶稣的教导。但是耶稣的教导不光是这样，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力量，可以活出他的教导。所以说你们要饶恕那些得罪你们的人，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今天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行出来。这些事情我们本来行不出来的，但是如今我们可以行出来。感谢主，从今天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立志，我们立志来做一个饶恕弟兄的人。我说立志啊，其实我们是在神面前跟神立约，因为神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饶恕是一个生命再自然不过的表现。求神来恩待我们啊！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220首。
请司琴起一个音。
一切无所有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心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说是一个罪人蒙恩。我是个罪人蒙恩，我是个罪人蒙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恩。从前我愚昧，罪恶辖我心，使我的脚步完全远离神。今被主寻回，能不还嫌？曾经是个罪人，蒙着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流泪有何用，贡献有何效，若非神怜悯，灭亡怎能逃。欠我也有罪，多感情深，先前是个罪人，蒙主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爱我救主，临终乐欢腾，我这么爱人，不能不说明，让我再说明，用尽深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欢喜宣告，我们是罪人，但是蒙了恩典。我们何等欢喜宣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谢谢我们的主，你不只救了我们，你还完全赦免了我们。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愿意尽我们这一生做这样的见证，我们是罪人蒙了恩，就着我们自己我们一无可夸，我们能夸的是夸我们的主已经完全赦免我们，完全饶恕我们。主耶稣，今天早间借着这样的信息，求主加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显出饶恕人的生命来。主，你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饶恕人，你怎样赦免我们，我们也怎样赦免人。主，你把无穷大能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求我们的主叫我们有能力将这样的生命流露出来。哦，谢谢我们的主，你的教会是一个赦免的教会，你的教会是一个完全能够饶恕的教会。谢谢我们的主，借着这样的信息，你叫你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往前，能够得着力量，得着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